弟兄姐妹们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大家哈，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感恩的季节。今年2012年哈，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选年，是吧？很多地方都在大选，台湾在大选，中国大陆在大选，我们美国呢也才刚刚在大选啊。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啊，支持同性恋婚姻和堕胎的这个现任总统奥巴马再一次的当选。这次的美国的选举啊，实际上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样一个挑战呢？因为最后面这两位的候选人啊，一位是他表明了支持同性恋、支持堕胎的这样子的一位的现任总统奥巴马，另外一位呢，大家都还记得啊，是这个摩门教徒罗姆尼。那所以基督徒呢，不知道要投哪一个人，不知道要选哪一个人做总统，因为呢，奥巴马他摆明了同意同性恋的婚姻和堕胎等等的啊，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支持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罗姆尼呢，他是一个摩门的教徒啊，摩门教呢是我们知道是基督教的异端啊。那他们呢，他们的认对神的观念呢，跟我们正统的基督教对神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他们认为呢，福音呢只有在摩门教里面才能够找到，只有摩门教徒呢才有救恩啊。耶稣呢和撒旦呢都是神的头生的儿子，我们都认为耶稣是神的头生儿子，他们认为呢撒旦也是神的头生儿子等等等等啊。他们还可以为过世的亲人呢施等等这些的问啊。他们也认为呢，神有多数的妻子啊，有好几个的妻子，不单有一个的妻子啊。所以根据美国这边的报道，大概呢有1500万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怎样去选举，所以他们就放这一次大选，他们放弃了选举权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投哪一个。但是另外呢，有一些基督徒呢就采取了这个两害相权呢，取其轻啊。所以他们都投罗姆尼，但是另外一些人呢，认为说摩门教徒啊，他们甚至都有这个说的是支持传统家庭的观念，但是很多的摩门教徒呢，还是秘密的，他们还是有多妻的这个嫌疑啊。前一阵不是在这个德州也发现一些小孩，他们不知道父母是谁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也传说，就是因为这个摩门教徒这个的问题啊。其实呢，刚刚开始这个选战的时候呢，情况不是这样的。基督徒还老神在在的，都很觉得有很多的人可以选，因为有很多是还觉得还不错的基督徒是候选人的，可是过了一阵子，有个黑人的候选人呢，那他就被爆料他的有这个婚外情啊，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所以这个黑人的基督徒呢，就是停止竞选了啊。后来一个呢，在宾州的这边一个山村有一个议员啊，他哎呀，大家觉得他很不错，可是呢，他在家里有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还是10多岁的孩子，所以他要选举呢，要经常的这个旅行很不方便，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孩子。后来家人呢，就是觉得说，就孩子也是让他去选，所以最后面呢，就造成了这两个，我们要选这两个，选一个啊，真是很不好选。这就让我想到啊，我们基督徒面临的这个的问题啊，让我们看到教会在今日的美国社会里面的影响力越来越衰微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是不是这样啊？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的社会的里面呢，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弱啊。我想到有一位的一个专家叫做 George Barnum 啊，这一位呢，他专门研究教会的增长还有教会的领导力的这样子一位专家。他在15年以前啊，1997年，他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Leaders on Leadership》，就是领袖们谈论领导力这样子一本书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经过15年的研究，他写成这本的书啊。我们好像有一个投影片是吧？啊，麻烦你放一下。对，好，那是这个英文的。他说 ：“American church is dying。” Due to lack of strong leadership 啊，他说美国的教会呢正在走在消亡的道路上，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啊。In this time of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and plentiful resources, The church is actually losing influence.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啊，而且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但是呢，教会呢却在越来失去，教会失去它的影响力。The primary reason is the lack of leadership.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领袖啊，缺乏这个领袖，缺乏领导力啊。我们都知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呢就急剧的世俗化啊 ，secularize。在那个之前呢，教会呢在社会上很受到尊重的啊，很受到尊重的啊，基督徒很受大家好评的。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美国社会急剧的世俗化啊，教会的影响力呢就日渐下降，教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啊，教会的内部呢有这个自由化神学思考的倾斜，自由化啊 ，liberal 啊，在教会的外部呢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啊，而且呢异端呢异教啊他们兴起，然后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啊他们的道德的水准下滑等等。这些都是造成教会影响力呢越来越弱的这些的原因啊。可是神本来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设立教会在地上是要做金灯台，照亮周围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啊。神呢要神愿意兴起那些基督徒的领袖来带领神的子民啊，在各行各业上，在教会的里面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啊，这是本来神的心意啊。所以我后来研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读到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八章的一节，路加福音九章的一节，路加福音十章的一节，非常的好记啊，非常的好记啊。那从这个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是怎么样培育这个领袖，耶稣是怎么样借着培育这个领袖，让神的国来扩展的。好，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不断的建立幸福的领袖，使得神的国不断的在地上扩展。我们感谢你，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懂，记得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对路加福音都比较熟悉哈，你去读了第五章、第六章就知道，耶稣在那边选召了那些的第一批的门徒啊，然后呢，他不断选召他们，然后呢，他不断的培育他们啊，不断的操练他们，提升他们的这个领导力啊。我们先来看耶稣采取他三个步骤，耶稣采取三个的步骤来培育这些领袖啊。我们来看第一个的步骤是什么？第一个的步骤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八章一节啊，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八章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啊。我们这边注意到这个同去这两个字啊，同去这两个字，对啊，这些地方啊，同去这两个字，圣经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字啦，同在啦，同住啦等等啊。这就是耶稣啊建立领袖的第一个的步骤。这第一个的步骤呢，就是他先示范。耶稣去做传道的工作，先讲神国的福音等等的，他带着这些门徒跟他一起去。这是他做的第一个的步骤，就是啊示范。我们用英文哈、啊，你们不是也有那个单张了哈？你看那个单张上面有写的，用英文呢就是 demonstration。他建立领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 demonstration， 就是他示范。示范就是说我来做，你在旁边来学啊，我做你学，这就叫做示范。这是耶稣建立领袖的第一个的步骤因为呢，耶稣去各城各乡传道，医病赶鬼，门徒呢就跟着同去啊，门徒就在旁边看，门徒在旁边学，他们亲眼的看见，亲耳的听见，亲身的经历啊，这就是叫做示范啊。耶稣做门徒来学，我们都还记得在不久以前的这个学徒制都是这样，对不对？你要拜一个师学艺的话，你啊甚至是要住在他家里面啊，跟他同吃同住，跟他时时刻刻的学习啊，侍奉他，还学习他，有问题呢向他求教，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犹太人当中呢，他们都有这样的计划，他说呢，要让追随拉比嚼后跟扬起的灰尘呢来遮蔽。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跟这个拉比啊，老师啊，你要跟老师学习的话，你要紧紧的跟着他，他去哪里，他去东，你去东，他往西，你往西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这个中东地带的灰尘的这个路上的灰尘很大的，老师走过去，路上的扬起的灰尘，你做学生呢、啊，就要紧紧跟着，让老师脚后跟扬起的这个灰尘啊，能够打到你。哎呀，这样子来追随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徒弟呢，要追随着老师这个师傅啊，追随着老师，时刻的跟随，因为呢，老师怎么示范呢、啊，学生就怎么学啊，就是向他来求问啊，向他来学习这个的意思。前几个礼拜啊，这个戴德生牧师的第五代的孙子，叫做戴季中牧师啊，他用一个礼拜一的晚上到了我们历史教会来分享这个宣教的意向啊，因为他在长岛那边的一些的教会哈、啊、联合的办了一个这个宣教的年会，放完之后呢，他知道我是从那个福建厦门那边来的。他们在那边的一些的施工啊，他就专门来到我们的历史教会，分享他的宣教的意向啊。他在当中啊，就讲来的一个的故事啊，讲了一个故事。他呢是在这个神学院毕业之后哈、啊，戴季中牧师呢，这个戴德生牧师的第五代的孙子叫玄孙呢，第五代。他从 Kansas 的一些的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啊，他就到了这个波士顿，怎么样？波士顿郊区啊，有一个这个华人的教会。他到那边去做的这个副牧师啊，当时那个的主任牧师呢是叫做李秀全牧师啊，那他就跟着这个主任牧师来学啊，他们在教堂上班的时候呢，他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很奇怪，他说礼拜二的上午啊，就知道这个李牧师啊，主任牧师有来到教堂了、啊，可是礼拜二的早上呢，总是找不到他的啊。一个礼拜这样过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说我要再找一找这个李牧师在哪里，为什么每到礼拜二上午他就消失了？知道他来了，知道车在外面，他就是跑，他就开始哇找了很久，在教堂里面一个一个房间找，过了好久，他在一个的厕所的里面找到了他。哦，原来这个主任牧师啊，跪在那边呢、啊，在这个刷马。把一个马桶啊刷得很干净很干净，啊，他就觉得很感动，他觉得很感动。你看哈、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啊，这个主任牧师呢在那边啊，很谦卑的来做这个很似乎是很卑微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个副牧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啊，所以后来这个戴牧师呢，他就很愿意很谦卑的做教会里面这样的示范，别人愿意做的。他也愿意做啊，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做领袖的有一个好的 demonstration， 有一个好的示范啊，你就怎么做，下面的人就怎么学啊，这就叫做demonstration。不知道我们在家的里面，在家里面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孩子的领袖啊，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好的示范，有没有这个好的 demonstration 啊？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的。如果我们常常祷告，如果我们常常敬拜神的，我们的孩子在旁边，他就会跟着我们学啊。如果我们是乐于助人的，我们是向有需要的人慷慨解囊的，我们是为了神国的施工大力的奉献的啊。那我们培养起来的孩子们也是这样的，也是慷慨大方、主道热肠的人啊，都是这样哈。第一季哈。就是这个 quarter， 我在历史教会啊开了一个的主日学，就关于这个医治方面、医治施工方面这样的一个主日学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从母腹开始，在母亲的肚子开始，一直到出生，到他们少年、青少年啊进入婚恋期等等，在一生的路上呢，受到很多各样的伤害。啊，因为有的人在母腹的里面，父母因为孩子出生的来的时间对啦，或者是各种的原因不想要这个孩子，啊，排斥这个孩子等等，有的孩子生下来了，不是他想要的性别，啊，就是想要生男的他是个女的，就对他很排斥。那有的孩子呢，从小就受到很大的伤害啊，还有一些孩子呢，在年幼的时候， 被这些人虐待，或者遭遇一些很苦难的事情，比如说父母很早的过世这些啊，或者父母离婚了，就造成孩子很多的伤害。到了学校呢，有的孩子因为生理特征等等的啊，头特别大，或者是怎么样啊，就被同学耻笑。哎呀，过了30年，他们都还记得那个伤痛啊。那要进入婚恋期呢，更是的啊，因为有的人交友不慎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中间发生的性行为啊、堕胎等等这些，都有很多是这样的伤害啊，都有很多的伤害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啊，如果这些做父母的在孩子的面前没有好的示范，父母之间在孩子面前争吵啊，这个就造成孩子的伤害。这些孩子长大起来了，他们缺少安全感的啊，他们很容易又重复父母所做的事情啊，就跟自己跟太太吵架。又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吵架，又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伤害，就是这样。父母对儿女有好的示范，儿女才对孙儿女有好的示范啊。如果我们说父母对儿女没有好的示范，我们的儿女对他们的儿女就没有好的示范，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一个的一个的原则。如果我们呢，容易说话去论断批评别人的啊，心里面有一些苦，很容易批评论断别人的，你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是好像是在讲英文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讲中文，他们也都是听得懂的啊，他们也会学的啊，他们也会学的啊啊，在我们立志教会啊，因为我们那些都是一般都还有一些小小孩的，我们呢很容易把我们儿时啊年少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强加在他们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那个年代哪有学什么琴的，哪有学这种钢琴的，很少人。你看见一个钢琴就很不简单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个环境过来的。我们那个音乐的老师哦，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代课的老师就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来代这个音乐课，他是摔铅那个扔铅球很好的，他不会唱歌，他就来代课了。就是这种的情况，对不对？其实我们儿童的时候，那时的很多的梦想，我们哇就想投射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哦，所以就是啊。我们以前没有学过钢琴，就逼着自己的孩子要学钢琴啊。我们没有机会学游泳，就叫小孩子学游泳啊。所以把我们幼儿童的时候的那个没有实现的梦想呢，投射到自己孩子的身上啊，甚至超过对自己的重要性啊。所以每当他们那个钢琴比赛啦、游泳训练的话，他那个时间呢，跟我们与这些聚会的时间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带去学钢琴啊，拉小提琴啊，或者说是游泳，不来教会聚会。你看哈、这样子哈、这真的是很短视的，很近视的，很短视的。因为父母这样做呢，孩子就学会了，就学会觉得说神不是重要的。神呢，虽然我们是信神的人，但是神呢，只是摆在我们家呢一个角落那个地方啊。我们重要的时间都不理他的啊！礼拜天的时候，哎呀，如果有钢琴比赛了，那我们就去钢琴比赛啊！我们就把神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方，因为这个父母呢，就给儿女带来这样的不好的示范啊！你想这样的儿女长大了，他又对他的儿女有这样不好的示范，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代一代的啊，并不是说去学钢琴啊、学艺啊、学体育不好，很好的，但是那个最终的目的呢，是要为了要荣耀神，这个哈。如果跟聚会的时间相冲突呢，要以敬拜神为主啊！这是我在我们一直教会一直教导他们，一直教导他们。我敢讲真话的哈，他们都是有小小孩的，自己都没有学过钢琴的，好巴不得自己的孩子都是那个钢琴大师。实际上真的，100个孩子里面只有1到2个，1000个可能1个哈，将来是以钢琴为生的，是以这个钢琴大师的哈，真是这样哈。我们要是以敬拜神为重要，当这个时间相冲突的时候，学艺啊、游泳啊，可以暂时停一下。敬拜神最重要，我们做父母的做了这样的好的示范，你就会跟进，就会学习的哈、真是这样哈、真是这样哈、在我们教会的小组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在我们教会的小组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教会大概有8-9个哈、慢慢差不多10个这样的小组啊。有的在弟兄姐妹家里面，有一两个，有一个是在教会里面聚会，其他都是在弟兄姐妹家里聚会。在我们历史教会啊，这个小组长呢很繁忙的，他们呢在礼拜五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呢，他们要负责带查经的，礼拜三的祷告会呢，他们要轮流带祷告会的， 啊。礼拜天呢，那个准备茶点、打扫卫生的，他们要轮轮流来打扫的。啊，这些的小组长就像这个小牧人呀、牧羊人，他们牧养了十几个、二十个人。啊，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啊，很好的示范。你看什么？他们自己带茶巾，啊，就示范给那些新来的，啊，当信徒的新来的这些同工了。就示范他们怎么带茶巾，啊，你不会带茶巾对不对？那我今天晚上我带茶巾，啊，你就在旁边看，我做呢，你在学，啊，就示范给他看，啊，哎，那有的人呢，有的人呢，不会带金带，对不对？那小组长就先来学带金带，啊，我在小组机械学的金带，啊，你看，我带给你看，啊，慢慢慢慢呢，就建立了这些，有些同工可以带茶巾，啊，有些同工可以带金带。你不会关怀人对不对？那我示范给你看，我去家访的时候你跟着我去，啊，我做了你学，啊，所以这些小组长都是这样的，啊，他示范，所以他周围的同工呢就跟着学，啊，怎么带茶巾，啊，怎么带金带，怎么关怀啊等等啊，怎么办活动啊，都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好的示范的作用啊。我记得我是在学校学生的时候进去的，啊，当时是在校园的这个团契的里面啊，那信徒中我们当时呢，我刚进去那些老的信徒呢都教我啊，我们那个时候学生呢都是开的二手车啊、三手车、四手车，都是车子不太好，尤其是像这样的冬天的时候，常常有的车子拉不动啊，有的时候或者有状况啊，所以当我们呢都我们去哪里出去呢都进我们的动车就是卡座啊。他过去到外面呢，他后来回来了，要各自回家的时候呢，那些老一点的技术所啊，技术所一点的，都等我们，等我们每个人把车子启动，啊，每个人车子都可以启动之后，大家才离开。因为那时候做学生车子比较大，他们有的人有的时候地下大家走了，那剩下最后那个一直启不动，一直启不动，在冰天雪地里面，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可以打电话，那就很不方便。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他们那些信息写的了，就示范给我们，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的，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一直到现在，我在教会的里面，大家要开始回去的时候，我都留了最后面一个，后来才想到说，哎呀，我们现在都是上班的人了，他们这都很好的，没问题，但是我这个习惯还是不习惯。你看前面的人啊，前面那些老的信息，信息写的人。他们给我们的示范非常重要，是不是这样？都是这样哈，这就是耶稣培育领袖的第一个的步骤。请问是在哪卷福音书几章几节？你们记性这么好？什么福音书？路加福音书八章一节。对了哈，很好，很好。耶稣培育领袖的第一个的步骤就是这样，就是示范。啊，我做，你来学。啊，第一个步骤是要做 demonstration。啊，英文是 demonstration。耶稣他培育领袖还有第二个的步骤，第二个的步骤呢，就是叫做我们来看啊，哎呀，很好啊，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七节啊，耶稣叫集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赐福一切的主，医治这样的病。这最重要的点，我们看见给他们能力、权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步骤，就是 authorization， 就是授权。啊，耶稣示范之后，这是第一个步骤。接着呢，耶稣就授权给他们，就是英文叫做 authorization， 就是说呢，刚开始我做你学，现在呢我要你去做，我给你权柄去做，给你能力去做啊。这是耶稣培训领袖的第二个的步骤啊，就是授权 authorization 啊。你看，耶稣授权给这个十二个门徒啊，给他们能力、权柄去医治、去赶鬼啊。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使徒保罗带着这个徒弟叫什么？就是叫做谁？叫做提摩太啊，提摩太 Timothy 啊，他也授权给年轻的提摩太，他说呢，我儿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的开头那边啊，一章二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使徒保罗也是一样，授权给他所带起来的这个的徒弟啊，年轻的提摩太，授权给他啊。不但是圣经上是这样，任何的一个机构啊，包括我们家庭里面也是这样，任何的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或者是教会都是这样的，包括外面的公司都是这样啊。 都是从上头把这个权柄啊一层啊这样授权下来，然后就把这个权利和责任呢分散到这个公司或者这个机构的每一个的角落的里面，都是这样通过不断的授权的啊，不断的授权的。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哈、叫做汉斯·辛格，他写一本书很好，叫做《领导》，就是领袖十诫，好、或者叫做领导者的十诫，《The Ten Top Ten Mistakes Leaders Make》，就是领袖常常犯的十个的错误，最常常发生的十个的错误哈、他那边呢哈、他讲的很好啊。这一位汉斯呢，他是基督徒，他也是一个公司的总裁啊。他也是这个领导力领域啊，就是leadership这方面的高级的咨询师啊。他呢，他写到一下，我们还有接下去的问题，他写到清晰授权的关键的因素啊，清晰授权的关键的因素有这几个关键因素啊。你看怎样授权？怎么样？耶稣授权给门徒啊，使徒保罗授权给提摩太啊，任何一个公司一个机构。教会也是这样的，就是把权力和责任呢一层啊，这样授权通过授权呢传递到这个组织的每一个角落啊。但是呢，授权要清晰，有一些关键的因素呢，你要授权的这个人呢要有信心啊。你既然要授权给他，你就要对他有信心。当然你要挑选合适的人，你就授权给他啊。但是授权的时候，你要对他有信心啊。第二呢，放弃那种如果我自己做可能做得更好的想法啊，真是这样哈、你做小组长或者做父母都是这样，教儿女炒菜也是一个授权，对不对？你做太慢了，我做得更快啊，都是这样，对不对哈、第三，从必须以我的方式来工作的强迫性因素出来。好，当你带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你是师傅，你是领袖，你当然做得快啊，你的方式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有的人就是说，你也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做，这样不一定，对不对？我们要去到纽约，有的人坐巴士去，对不对？有的人开车到那个Harrison 来坐 pass 进去啊，这都可以的。只要你不是啊，坐飞机到华盛顿，然后再坐铁火路这个坐火车到进纽约，那样太绕路，而且太昂贵啊！只要不是那样都可以的，或者说你不要走路去纽约，那你走两个礼拜走不到这样啊！你坐火车去，坐巴士去都可以，开车去，这个都可以的。不要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工作啊！第四，培养自己的耐心，不要觉得自己对比别人做得更快啊！第五，有眼光挑选，通过授权帮助别人成长啊！所以要挑选啊，不是说随便就把。就是授权给别人啊。接下去啊，还有一些清晰授权的原则啊，有一些原则。要想能够很清楚的授权啊，第一要选择合适的人啊、是这样的。要担任这个领袖的地位的人呢、也不是随便选的哈、是要经过一段的考察、观察啊，选择合适的人才可以授权，他在这方面有这个恩赐啊。第二，要表现你的信心。你既然要授权给他，你就要表达你的信心，不然你就授权给他就要拿回来，你到底要给还是不给？你到底是要我做这个师班的指挥还是不是？你越给我又要拿回去，这样很可爱可气啊，这样很好。第三，把责任分配清楚啊，你分配授权的时候呢，要分配清楚啊。我们曾经听到这个一个富勒神学院的这个副院长他自己的心理的表白，他分享他的事工上的失败啊。他曾经呢在这个富勒神学院呢有一个的书店啊，大家都是很喜欢这个的书店啊，因为多少年来的毕业生啊、教授啊、学生啊都很喜欢去那边看书啊，喝一杯咖啡啊，在那边祷告啊，在那边谈论啊神国的事啊。可是慢慢都知道现在这个实体的书店啊，是这个经营的状况是越来越不好了，因为有网上的书店，对不对？你看上网啊，按量价，然后书就这个寄来很快。但这个实体的书店，因为它有人要去照顾，然后还要那个租这个场地，所以就很竞争力不够啊，就亏损了。所以慢慢的，这个书店好像一年的亏损了将近十几万、二十万的这个钱。 因为比如员工哈、啊，还有这个场地等等，还有这个水暖气等等这样的费用啊。所以他们呢，这个神学院就准备说要讨论说把这个神学这个图书就是这个书店关掉，因为他亏钱嘛哈、啊，他关掉呢。学生啊，教授啊，又想对你说，这个是很好的，我们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这个书店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像是一个神书院这样啊，心里很难过的啊。所以这个副院长负责这个事情呢、啊，他呢一方面授权了一个学生啊，就是一边也是神学生，但是也在打工这样啊，在办公室帮忙的这样。这一位呢，他有移民书店的一些的 connection， 有一些的认识的人，还有这个负担啊，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这个副院长呢就将来说啊，那你去做一个 proposal， 就做一个建议书啊，这个书店呢啊，目前状况怎么样，将来要怎么样的修改哈、啊，然后怎么样的重整哈、啊，包括硬体的软体，让他将来能够盈利，能够自己这样的运作下去哈。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同时呢，他遇到了一个商业方面专门做这个书店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商人，啊，那他又跟他说，哎呀，看你这个也经验也很好啊，做的也不错哈，哎，那你也可以帮我们做这个书店做一个这个计划书，好不好？好，你看他自己他口气说，他这是他侍奉主以来最大的一个失败，因为他把同样的一件事情交代了两波的人去做，因为这个学生呢，后来他也去。找了人来了，也有专业的人，就甚至坐上飞机票来到这边呢考察了坐镇，然后这边的人又开始了，等他做了一半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发现自己的错误了，把同样的事情给两个的团队去做了，他呢赶快跟这个主任说叫过去啊，对不起，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有当起来一个专业团队了，那结果这个学生他的团队当然就遭到很大的伤害啊，然后现在就是言论自由了，他就在他们的这个叫做。是杜沃格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方面，就是发表了很大的意见。好、哦，那学校甚至在讨论说，有没有办法打开这个布洛格群呢？但是也没有办法把人家布洛格群呢，对不对？那这个副院长呢，就是最后就是道歉，因为他把同样一个事情交代两个团队去做，而且这个做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费用产生了，对不对？那费用产生还是次要。但是人在这种过程当中受伤害了啊，他就是来道歉。所以在受刑的时候呢，要把责任分清楚啊，或者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做这个，那个人做这个，就是没有人做这个，也有可能产生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三个人同时交叉的一个 overlap， 有一个这个重叠的地方，没有问题啊，责任分配要清楚。第四呢，授予他们适当的权益。啊，你要授权给他，要让他有权啊，让他也能够有权利去完成所面临的这个任务啊。第五呢，不要让他应该如何工作，这个也是像刚才讲的，就是不要一定要按照我的工作方式啊。你可以采取你有创意的工作方式，你可以用甚至是更好的方式哈。好、啊，接下去还有哈，医生还有啊。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啊，设立承担责任的限制，你给他授权，他要负责一定的权和一定的责任啊，一定的责任，这方面的责任，你负这方面的就不是这方面啊，你负这方面的就不是这方面的。根据员工不同的工作方式进行修改啊。第八，给他们空间，允许他们偶尔犯错误。当起来的领袖啊，这个新上来的人总是会犯一些错误，不要大惊小怪，给他们一些成长的空间，偶尔犯错误可以的啊，帮他们改正就好了啊。第九，工作完成工作的时候，那可以认准的表扬啊。我们在上面做领袖的，不要说把底下的功劳都拿到自己身上了啊。他做得好的，你要把功劳给他，你要给他表扬，给他肯定啊，给他赞美啊，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啊，每次教会里面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啊？通过授权，把这个责任、把这个权利都分散到啊，传递到你这个教会的每一个的角落的里面啊。在我们历史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历史教会这个小组它的运作是这样的啊。一个小组呢，有这个一个夫妻是做小组长的，这个小组长呢，每个小组长呢，他底下呢，他有一个啊，他培养了一个的代查新的同工。就像刚才讲的，他先示范啊， 吃饭的时候他授权一个人啊，授权一个人啊，我先吃饭，我做你学对不对？然后我示范给你，你下个礼拜就带茶经啊。小组长下面有一个带茶经的同工啊，他接下来又有一个带敬拜的同工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关怀的同工，他下面呢还有一个组织这样活动的同工，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哈。都是这样啊，所以小组长呢从教会得到了这个的权柄啊，他就把这个的权柄呢就授权给不同的同工，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北河区教会也是这样哈，有传道人，有执事会啊，执事会每个人底下呢都有都被授权做不同的施工啊，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哈、啊，你们教会这个敬拜的团一个团队对不对？很好哈、啊。爱丽丝马啊，都跟我联络了，然后就把大纲啊，我讲到大纲啊，经营给你们啊，然后你们就有成功哈、啊，哇，然后这个大纲，就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啊，就是选那个诗歌那位啊，回应诗歌啦，前面的诗歌，就安排谁去咨询啊，谁去打炮混啊，谁去放炮混啊，谁去领会啊，谁去招待这样哈、啊，你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很好很好。那在历史下面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发现了我自己做了太多的工作，我和我的太太做了太多的工作，就是我们你们是一个团队在做，变成我们是两个人在做啊，我们做的就是这个讲员的大纲来了啊，讲到大纲来了，今晚来了，我们开始选歌，然后安排领会的人，安排咨询的人，安排我们还有回应祷告的人。啊，还有音响的团队，我们雇佣美国人的教会给人去教来弄音响、拍啊、卸啊、装啊这样啊。就专门负责音响的人，专门负责放炮过瘾的人，专门负责招待的人，啊，有的是外勤讲员啊，还有的是专门去接送的人，这样啊，是一个很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事情，而且是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这样，不能够少，不能够短，不能够晚的啊。你们做的很好，你们做的很好。所以呢，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啊，授权给其他的同工，我们先带着他们来，我给他们示范我是怎么做的啊，然后我授权给一位呢啊，我做出来的这个同工的服事的表格的时候，我们一做做三个月，像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月的时候他就知道下个月他要做什么，下个月呢他就知道第三个月他要做什么，让大家有个心理的准备，就说哦，我下个月第二个礼拜天我会领会啊，另外一个呢哦。这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呢，我是回应祷告啊，大家都知道。